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艳丽君屡遭迫害，含冤离世，累遭冤狱11年；陕西杜书慧被扣发养老金近3年；黑龙江刘金平亲属起诉公安机关不作为案将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艳丽君女士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中共人员长期骚扰绑架，她及家属被工作单位以种种名目扣发工资5万多元。2021年6月17号，艳丽君含冤离世。艳丽君，四川齿轮厂职工。1997年，艳丽君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艳丽君因为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多次非法关押和严重经济迫害。2000年3月和7月，他两次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均被当地公安截回，送到华阳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被工厂罚款13000元。2007年11月，艳丽君因向人讲真相，被百家派出所、文兴派出所和工厂公安科警察绑架抄家，遭受到酷刑、毒药等手段折磨，后被关押到温江看守所。2008年10月8号，艳丽君被双流县法院非法庭审，法院不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不通知家属，不允许旁听。律师都由司法局指派，且法院对律师施加压力，使律师不能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艳丽君被非法判刑4年，后被关押到龙泉女子监狱迫害。后来，艳丽君陪同丈夫搬到江津居住。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莲花社区主任张其红、工作人员林水长等人多次到江津骚扰艳丽君，向她和她丈夫施加压力，要她放弃修炼大法。由于被中共人员长期骚扰，家人也承受重压，艳丽君心理压力很大，渐渐心脏出现病症，于2021年6月17号上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杜书慧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考虑别人，看淡名利，修心向善。短短几个月时间，她曾经患有的支气管哮喘、气管炎、胆结石、胆囊炎等10多种顽疾都好了。杜书慧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1999年7月20号，中共恶手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栽赃陷害法轮功，颠倒黑白。杜书慧因为坚持信仰，遭到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和公安局国保警察的多次抄家抢劫、非法拘禁、关洗脑班、劳教、判刑等迫害，累计冤狱11年。2013年9月，杜书慧遭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民宅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杜书慧遭受了上铐做铁椅子、扇耳光，被犯人打掉了牙齿、上颚骨错位，被抓住他的头往铁床架、墙壁猛撞，致使杜书慧癫痫病常常发作，一连17个昼夜不让他上厕所。他曾经被逼迫面壁坐小凳，从早上7点到夜里3点，一坐就是5、6个月，腰酸背痛，臀部呈黑紫色，白天遭受超负荷的劳役迫害，晚上还要在楼道被罚站到半夜。4年的奴工，杜书慧的视力因迫害降到 0.1 以下，家人见他被迫害成这样，心里非常难过。如今杜书慧老人已经被扣发养老金近3年，中共的迫害政策给他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对法轮功学员刘金平的家属提出的亲友会见申请，长时间不做任何答复，不履行法定职责。刘金平家属向郊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起诉公安机关不作为的违法行为。郊区法院立案后通知刘金平家属，2021年11月5号将开庭审理行政诉讼案。刘金平女士今年40岁，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21年5月14号，刘金平与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在刘金平家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郊区分局下属友谊路派出所、长虹派出所等多个派出所的警察绑架抄家。刘金平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家属聘请律师会见了他，得知他遭刑讯逼供。在长清派出所，非法询问他的人叫顾松海。警察逼迫刘金平承认在他家中抄走70本资料，家里坏的打印机是好使的，还逼迫他承认发了真相资料等，并且恐吓他要判刑十年。因刘金平拒绝签字，警察对他暴力殴打了两次，掰他胳膊，拽他头发撞墙。刘金平的家属要求会见，得不到答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28条规定，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2021年7月13号，刘金平家属去郊区分局递交申请书被拒后，家属向郊区分局的领导邮寄了会见申请书。国保大队长吴斌对家属说，会见是看守所的事，推诿这事和公安机关没关系等。家属通过了解法律知识后得知，现在立案登记制，只要符合条件就得立案。8月13号，家属再次前往郊区法院申请立案。10月9号，刘金平家属到郊区法院接受了开庭的传票，传票显示11月5号上午9点在郊区法院开庭审理，审判员李启佳，书记员张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哥伦布日大游行，法轮功学员方阵受瞩目；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练功点遍地开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1号，暌违两年的哥伦布日大游行又回到了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哥伦布日游行是纪念意大利的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今年的曼哈顿游行预计有数万人参加。游行中，数十辆花车和乐队、上百个团体从第五大道上的44街游行到72街。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旗阵、法轮功功法展示和腰鼓队在游行队伍中非常亮眼。法轮功学员的演奏、鼓乐声声都传递着真善人的信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观众纷纷表示，法轮功队伍独特出众，非常棒，他们很喜欢。卡罗女士说，法轮功的方阵简直太漂亮了。她说，我认同真善人，无论是作为意大利人还是作为女人，我都支持真善人。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太需要真善人了。天国乐团指挥周文文说，我们是用乐团游行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的祥和和这个音乐的美好。腰鼓队队长小丽介绍说，腰鼓队所有的队员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们打的每一个鼓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善人，这就是我们要传递给社会的平和善良的讯息。据明慧网报道，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公园建立起的练功点，从2021年10月3号、4号的那个周末有12个点开放，到9号、10号的周末达到17个点。各个练功点都吸引了很多有缘人来学练功法， 感受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在瀑布练功殿，一位西人女士朱迪说，我的右手受过伤，伸不直也抬不高，只能抬到胸前的高度，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学员跟她分享了自己妈妈同修曾经有非常严重的肩周炎，左手都抬不过下巴的高度，通过练法轮功很快就完全康复了。她听后很有信心地跟着学，从第一套功法开始，她的右手抬不起来也伸不直，学员鼓励她，慢慢的，后面的几个动作越做越标准。见他的手开始有了改善，便问他要不要再练一次第一套功法。他说好。当练到第二遍的时候，他惊喜地大声说，看我的手，抬起来了，伸直了。几套功法学完后，朱迪感慨地说，这个功法太神奇了。他说，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创世主就是这样创造这个世界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95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党文化，在大法修炼中成长》，作者越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我是越南大法弟子，虽然我从2014年就得法开始修炼了，但是到现在我才感受到修炼的殊胜与严肃。正确的说，我到现在才深刻了解到什么是修炼。第一部分，解体邪恶党文化毒素。从小我经常看到父母的冲突和吵架，长大了我上学然后工作了，生活中也经常看到争吵。从此我慢慢地产生想保护自己不想受到损失的争斗心，每次被谁骂了我会尽量争吵占上风。2014年年底，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还记得，当我开始修炼的时候，遇到同修之间的矛盾和常人中的矛盾，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自己，修去争斗心、好胜心，反而一直想执着于对与错、争论、保护自己、说服别人听自己的意见，双眼一直盯着别人的不好，同时经常在背后拿别人评论。由于那时候我对法理的认识还不够，学法不好，因此遇到矛盾的时候，我经常往外推，执着于自己的本事。有一次学法，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找，相当的严重了。这个不怪大家，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 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慢慢的，在修炼中，我学法更多，对法理的认识也更好。当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我很想把其去掉。于是有一天，有一位同修给我打电话来说，他说他看完了四件，提高很快，在法中有所提升。同修说我该好好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四本书，看完了你修炼会有所提高。听完同修的建议，我也想自己不一定会看这四本书，因为我觉得这些书太厚了，而且读的时候我一直想睡觉，所以我不想读。但是很幸运，师父又给我安排了，我遇到几位同修想和我学法和提高。每天在我们一起学完法两个小时后，我们就一起看这四本书，从九评开始到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在三个月内，我们看完了这四本书。我们学法小组每位同修都有所提高，对法理的认识也更好。特别的是，每次看完一本书，我身体从里到外都有净化现象。有的时候我身体很难受，表现出来很强烈的执着，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他们会明显表露出来，而不用深挖去找也可以很明显看到了，从而去掉它，得到修炼的提高。有的时候矛盾突然出现，我可以抓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那时候我像另外一个人一样跳出那个思想，然后观察它。在这个时候，我明显深刻感受到在自己骨头里被共产邪灵渗透的斗和恨两种物质，它已经被我的正念灭除。在个人生活中，我也更注意了自己的心性。以前我有强制性、自私心、着急心、不整齐，我现在要约束自己，跟自己说一定要改变自己，回归传统文化，做一个贤淑的女人，要知道为别人着想，对别人要善。所以每天除了给家庭做饭外，我还照顾丈夫，帮助他的工作，跟他分享修炼中的故事，互相提醒精进修炼。第二部分，用慈悲感化众生。自从看完上述四本书，我对大法真相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觉得被几十年感染邪党文化的中国人很可怜。我更理解中国人被中国共产党洗脑到不相信神佛的程度，被无神论迫害，使他们一直害怕和防备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中国大陆人打电话，有的人听我说而很防备，刚刚接电话他们马上问我从哪里打电话，有什么事。如果我的心态自然和平静，他们也会善意的听，但是当我提到真相和劝三退，他们马上就挂机。有的人被中国共产党的谎言毒害，所以说出对大法不好的话，但是我仍然用善念给他们讲真相。还有的人一听我说就诽谤和嘲笑我，但是过一会儿听了真相就明白了，回过头来跟我说谢谢，同意三退。还有的，我还来不及介绍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们就先说了。他们说，我们知道法轮功很好，你是法轮功学员吧？我真诚地跟他们说，对了，您很聪明，你真棒。我慢慢地跟他们讲真相，让他们分辨真假好坏，以后大灾难来，他们可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可以得到神佛的保护和平安。有的时候师父给我加持，一天内我帮了15个人推档，在15个人中有10个人听完了大法真相，当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还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好，共产党是坏的，天灭中共。有一天我还给他们唱歌了，我唱为你而来这首歌，有人听我唱完了很感动，我心里也很感动。 有的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表现尊重，他说：“谢谢你，你是一位有博大爱心的姑娘，谢谢你让我知道了真相，不像那些坏人天天宣传那些坏东西。”听完这些话后，我也哭了。我跟师父说：“师父啊，师父，弟子会好好修炼，不会辜负师父的慈悲，跟师父回家。我知道师父在这段路的最后等待我。”结语。在末节最后的时刻，我们同修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要利用这个机缘而好好修炼，舍去阻碍我们精进跟师父回家的所有执着和观念，圆融师父在经文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你们就是要从常人社会中出来，你们就是要与正法同在，对众生负责，所以才这样修炼。”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哪里不符合法，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闯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4日。我得法20多年了，一个人在农村独修，遇到问题只靠自己悟，所以走得跟头把式的。但不管怎么难，凭着对大法的坚信，我闯过来了。下面我就与同修交流我三次闯病业关的经历，以证实大法和师父宏大的慈悲。第一部分，烧得像火炭，醒来即正常。修炼前，我身体没有什么病，连感冒都很少有。1998年夏天，我在一个外号叫药篓子的老板的店里打工，他的一身病修大法后好了，人也精神了，这让我很折服，在他的介绍下，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清楚地记得，老板听了法轮功师父的3天讲法课后，出现宵夜症状。那天中午，天很热，他躺在床上，却捂着一床棉被，闭着眼睛，呻吟不停。我让他去医院，他摇头。他岳母已得法，坐在床边说：“这是好事，师父管你了。”我被他们的表现搞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以。再后来的几天，老板便血严重，可是身体却越来越好。这些当我拜读《转法轮》后豁然开朗，原来这叫宵夜，书中都谈到了。那一刻，无神论思想在我心里崩塌了。回想我自己读书那么多，村里人叫我先生，却无法破译这种现象，而大法中却说得一清二楚。大法真是超常啊，是天书。我入门后没有出现严重的宵夜状态，心想我可能只是来同化大法的吧。其实这是一种侥幸心理，那时我不会向内找，但我就是相信师父，决定这辈子就修这个大法了。为什么回忆这段经历呢？因为老板的修炼过程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无形中成了我的榜样，一至几年中对我影响很大。这是学人不学法。我认为自己年轻，病业跟自己无关，以至于看明慧交流病业内容时，把同修出现的病业状态当作是别人的问题，没有详细看同修在法上的有关这方面的交流，自己没有碰到的问题就不想看。后来才悟到，这是我修炼中的漏。有一天，我突然半夜发烧，很厉害。身体从里到外像火炭一样烫人， 骨头都疼。妻子见我这样也慌神了，让我吃药。我闭着眼睛摇头拒绝，告诉他这是宵夜，没事的。他不信，催我去医院。我说你别管，明早上就好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真好了，啥事没有。我起早做早饭，正常上班。那时候因为独修还不懂遇事向内找，没有分析事情出现的原因，就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闯过了这一关。第二部分，头疼欲裂，一念顿消。修炼是不等人的，心性关过不好，身上业总得消。由于我不懂得向内找，没遇到心性关就过不好，身体马上就会出现宵夜状态，结果让我在身体上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第二次宵夜对我考验很大，真是到了极限。半夜时忽然被头疼疼醒了，越来越重。我爬起来发正念，可整个大脑像裂开似的，头上身上都是汗。这时发正念已经发不了了，手和身子好像都不听使唤了。我跪在炕上，心里念法轮大法好。我感到我的声音在发抖，似乎死亡向我逼近。那时我就想，就是死也不上医院。可是又想，我不能死呀，死了怎么修，怎么救人？我在心里拼命地喊，师父救我。约半个小时光景，我感觉像栗子扔到火堆里，耳朵发出吱吱的叫声，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爆裂声。我想是不是我天耳痛了。乍响后两耳很长时间耳鸣，头不那么疼了，我迷迷糊糊的倒下睡着了，一觉醒来正常了。以上两次宵夜就是凭着自己信师信法走过来的，我体会到一点，病业中的状态就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有师在，有法在，心里就有底，就不用怕，啥事都不会有的。第三部分，向内找，心性提高，病业消。修炼是有阶段性的，也是有层次之分的。如果说当初我是凭着对大法的正念闯过病业关的话，那么随着修炼的成熟，我对自己出现的状态也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修炼就是向内找，遇到问题时看看自己修炼上哪方面有漏，是否是长期停滞在一个层次上。因为自然是不存在的，啥事出现都是有原因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两年前我出现痔疮这种病业，时好时坏，严重时便邪。家人发现后又逼我去医院，这时正好见到一个外地同修，他提醒我向内找，发正念，解体干扰。可我找得很费劲，色欲、攀比、妒忌、物欲、怨恨、名利、争斗、怕心，好像都有点，但都不突出。由于没找到根，问题就没解决。师父又让同修点化我，你的问题拖的时间太长。什么问题呢？找来找去我想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可是小问题我修得咋样呢？人心是不分大小的，想到的那些不突出的人心，虽说不是一棵棵树，但也是一片一片的草。这么多人心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实修不够，修炼哪有那么多大事啊，都小步也得快跑。一丝一念都是人神之分，小事修没了大事就少，小事不修 大事就找上门来。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其实大事小事的后面不都是一个个人心吗？这样看，我的那些所谓小事也不小啊。比如我是慢性子，妻子是急性子，于是就常有矛盾。矛盾中我对妻子的行为又不服，修炼人嘛，不服也不顶，就在心里憋着，表面平静，可心里抵触和怨恨。对孩子也看不惯，认为他懒，不会干活，也不学着干，没上进心，不是用善心启发教育孩子，总之没有用正确态度对待家人和眼前的事。我虽然是独修，但我坚信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肯定能走过去的。我身体上的病业状态，不管闯过去还是没闯过去的，我坚信一点，把心放下，努力做好三件事，一切交给师父，心如磐石，什么都是假象。真神，就在我的心性提高后，那些病业好像一下离我都很遥远了，连个木头渣都不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一起时也要修善》，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老年同修，年近90岁了。老同修很精进，学法讲真相、发正念三件事都做得很好，就是在学法时有念错字或漏字加字的现象。每次我不是耐心善意地指出来，而是带有指责的态度去说，老同修有点接受不了，表现出不满意的表情。看到他的态度，我内心更生气了，渐渐的我俩就产生了矛盾。他再读错时，我更是埋怨愤愤不平，一声高过一声地说他，甚至把老同修吓一跳。我表现的根本没有修炼人的状态，没有修炼人应有的善念和慈悲，不自觉地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有个同修说，你这样态度不对，没有修炼人善的一面，你要善意地指出来告诉他。我当时心里愤愤不平地想，法都读错了，还要让我慢声细语地说。我根本没有把遇到的矛盾当成提高心性的机会，遇到问题时总是强调自己对，不是放下自我默默去圆融，很多时候停留在争执表面的对与错上。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回到家里认真学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看一看，找一找自己还有哪些地方没修好，这才发现自己的问题，也才认识到善的力量，开始明白真正的善不仅能改变自己，也能改变他人。我们在修善的同时，也要修真和忍，善的内涵中就有真和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对照法，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自己没有融入法中，说穿了就是没有修真善忍。再加上那些常人心、安逸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怕心、依赖心、不让人说的心等等，这一找自己吓一跳。同修表现不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吗？自己也有读错的时候，可是同修给我指出来时就不像我那样不善，同修很和蔼慈悲。找到了自己的这些执着，我主动与老同修沟通，承认自己没有修出善的一面，老同修很理解和宽容。我审视自己的不足并及时改正后，不知不觉中老同修读法读得很顺利，很少再出现错误了。通过这次经历，我懂得了修炼人应该时刻保持谦虚，向内找，向内修，学法要入心才能融入法中，才能明白法中的法理内涵，就会体会到法中的奥妙、乐趣和力量，也就有了动力。在修炼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对师父的正信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始终贯穿在我们的修炼中，是我们能否修成的根本保证。同时我也体会到，对同修、对众生要有一颗真诚、善良、忍让和宽容的心态，才能融化一切。只有踏踏实实修自己，才是修炼人的基本境界。修炼快20年了，现在才知道什么是修炼。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我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学好法，向内找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大法弟子使命。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复活节来临，瑞典学员忆师尊传功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日。明慧记者和平瑞典采访报道。复活节在瑞典和西方国家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隆重节日。这个给生命带来希望的节日，对于瑞典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来说也是意义非凡。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26年前，1995年4月复活节期间，定居在瑞典哥德堡的中医师王医生邀请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亲自莅临瑞典传功讲法，在哥德堡举办7天讲法教功班，让这里的民众第一次听到了法轮功。2021年复活节来临之际，王医生和一对瑞典母女回忆起26年前有幸参加师父哥德堡讲法教功学习班的那一段美好经历时，仍历历在目，内心的喜悦和感激溢于言表。第一部分， 瑞典与大法的不解之缘。90年代初来瑞典成家立业的王医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他中医科班出身，在哥德堡拥有一家中医诊所。他说，我练过很多种气功，花了不少钱，就想找一门好的功法。那是94年夏天回国探亲时，我在北京中山公园被美妙的练功音乐吸引着，找到了法轮功，感觉非常好。后来得知李洪志师傅将在山东济南办班，办班时间正好是在我返回瑞典之前的那些天，我赶紧订了飞机票。就这样，我很幸运地和家人一起赶上了参加94年师傅的济南讲法班。王医生回忆起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他说，学习班结束后，我的内心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曾经迷惑不解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我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了瑞典，特别想和淳朴善良的瑞典人一起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与神奇。当王医生得知李洪志师傅95年3月在法国讲法时，就和法国联系，邀请师傅来瑞典，师傅同意了。讲述当时的情景时，他说，得知师傅要来瑞典，我特别高兴，赶紧开始准备。当时我在哥德堡办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保健班，认识了不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感兴趣的瑞典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所有我接触过的人，也发了广告。但是一想到李洪志师傅在国内办班好几千人的那个场面时，王医生就感到特别的忐忑不安。没想到当他给师傅打电话时，慈悲的师傅反而还安慰他。结果在复活节节日期间，7天讲法学习班大概来了120多人，其中有20人是从法国来的，其余的人都来自瑞典。第二部分，大法师傅的慈悲。办班期间，王医生看到师傅特别随和，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回忆道，师傅来瑞典时手里还提着一箱从法国带过来的方便面，师傅不愿意麻烦学员，总是为别人着想。每次讲课前，师傅都是早早的就到了，穿着整齐干净。为了尽可能的让西人学员听得明白，师傅总是反反复复的讲，耐心地解答学员的提问，直到大家听明白为止。5套功法都是师傅亲自给学员做演示，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帮着纠正动作，有时一个人要纠正好几遍。在离开瑞典，临上机场前，师傅还到练功点看望学员，帮助纠正动作。师傅心里时刻想的都是他人。还有一件令王医生印象深刻的事情，他说，办班期间由于人手少事情多，加上那时我对什么是真正修炼的理解还很肤浅，有时回答学员的一些问题时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一天，师傅把我叫到一边，严肃地给我指了出来，当时我就知道自己错了，特别的后悔。他感慨道，现在当我做得不够好时，师傅的谆谆教诲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提醒我该如何善待他人，马上我就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赶快改。第三部分，幸运的瑞典母女俩。在幼儿园工作的安娜和她的妈妈克里斯丁娜母女俩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当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教功班也给这对母女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起26年前的情景时，安娜说，那时我正怀着我的女儿，离预产期大概还有一个月，我是在王医生办的中医小儿保健班上听说李洪志师傅要来瑞典办班，当时我就有种感觉，这就是我的师傅来了，马上决定报名。可我特别想有个人能陪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妈妈很想参加，但她的腰疼病犯了，走动很困难。我又给王医生打电话，王医生让我转告妈妈尽量来吧。后来妈妈居然歪着身子半躺在驾驶室里，自己开着车就来了。谈到这儿，安娜开心地笑了。她接着说，师傅为了让我们能听懂，不仅一遍一遍地讲解，还绘图给我们解释3000大千世界。尽管当时我还不能理解很多，但我能感觉到其中的博大精深。
听课的过程中，我和妈妈惊异地常常互相对望，大法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直都在寻找有关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总决定不了自己到底需要的是哪一类型的。那时我明白了，我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安娜的脸上挂满了幸福和喜悦，她说，我们真是幸运得到了大法。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学会了向内找，时刻得到师父的保护。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心。然而，自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制造谎言，污蔑大法，安娜很痛心。她说，我认真考虑过了，这个大法这么好，没有人能阻挡得了我。这个迫害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想向全世界大声地呼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我希望人们能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第四部分，功法不一般，大法显神奇。75岁的妈妈克里斯丁娜皮肤细嫩光滑，总是那么神采奕奕。她特别感谢大法师父安排女儿安娜找到了自己。她回忆道，记得当时我接到安娜的电话时，就感觉有一位大师会出现在安娜的人生路上。我一直也在寻找师父，当时腰痛折磨我十多天了，但我实在不想由于身体的原因失去这个机会。后来就忍着疼痛歪歪扭扭来了，路上开了3个小时呢。说到这里，他开心地笑了，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克里斯丁娜还说，我对师父讲的那个瓶子与脏水的比喻记得非常清楚，师父讲的法翻译的不太准确时，师父都知道，于是师父就反复地讲啊话呀，虽然我说不出来，但心里都明白了。学员提的问题都很低，甚至多少有点愚蠢，师父总是慈悲耐心地做解答。世上从来没有人能把生命宇宙解释清楚，只有我们的师父。他回忆道，在学习班期间，师父打出很多很多纯净透明的光，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帮我们调整身体。我的注意力一直跟随着师父的引领。令人开心的是，学习班结束后，我心情愉悦，身体一身轻，端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很轻松的就到家了，跟来时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困扰了我半个多月的腰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他不停地笑着，眼中泛着感激的泪水。他说，我明白这是师父帮我从心灵深处清理了身体，师父是来真正拯救我们的。这个功法不一般，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得法后的克里斯丁娜在日常生活中尝试着遵循真善人的准则为人处事，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遇到矛盾找自己。逐渐的，她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脾气性格也发生了改变，让还没修炼的丈夫莱夫很是惊讶。克里斯丁娜接着说，我告诉她是这本书改变我。后来莱夫就开始看转法轮，他一看大法这么好呀，自己就主动学练功动作，也开始修炼了。他还戒掉了几十年打猎喝酒的嗜好。如果莱夫不修炼大法，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大法很神奇，真是太好了。结束语。就这样26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瑞典的中西方民众走进了法轮大法，在大法中修炼，不断的升华。他们一起努力传播真相，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 永远的幸福回忆，暨北京国际法会见师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4号。1996年11月2号，北京国际法会结束的那天，艳阳高照，傍晚夕阳格外灿烂，阳光伴随着一串串的法轮洒满大地，与会的世界各地的同修们都在利用晚饭前的时间，随机的自由组成大小不一的小组继续交流着，我与几个同修也在切磋着。大约6点左右，我们旁边那位正在帮助国外同修纠正练功动作的大法研究会工作人员被人叫了去，过了一会儿便传出了师父要来看大家的极大喜讯。当时大家正在地坛公园一个饭店的前厅后厅吃饭，前厅就是当天法会的会场。一听说师父来了，我放下筷子就跑到前厅去了，当时什么都看不见了，两眼就盯着看师父。有的回忆文章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那说的肯定是事实，可我当时真没顾上看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的场景。师父劝大家坐下吃饭，谁都不坐，只见师父张开双臂，两手又做了个大人按孩子脑袋的手势，亲切地说，大家先吃饭，吃完饭我跟大家说话。说罢师父就转身去了后厅，我拿着照相机追着师父回到后厅自己座位旁边。师父慈祥地看着大家，还是劝大家先坐下吃饭。见我站在旁边，师父顺手把我搂了一下，并慈祥地望了我一眼。当时我只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融在师父的手心里了，望着师父什么都想不起来说，嘴都张不开，只是傻笑。那种幸福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师父离开后厅，我停了一下，又和几个带着照相机的同修出来找师父，发现师父正站在前厅与后厅中间西边的墙根等着大家吃饭。旁边的研究会工作人员劝我们吃饭，我们没再往师父身边凑，远远地站在后厅门外看师父，准备抓机会拍几张师父的照片。结果我们几个这么一来，师父又走了。事后才知道，师父从美国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直接赶过来看弟子了，连饭都没顾上吃。而师父站在门外墙根，等我们吃完饭就给大家讲法，见我们几个饭都不吃了，就又去了那个院子的外面，坐在车里等大家吃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激不尽，热泪盈眶，也羞愧难当。可那时自己就是那个样子，那种心性也只能是那种表现。事后回忆起来，其实师父那样做不仅是在给我们留下做事先考虑别人的风范，同时也是在暴露我那种没出息的表现背后的魔性，让我自己悟到去掉它，这又是使我永远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吃完饭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就把饭厅改成了法会会场，研究会负责人让把前边的座位让给境外的同修，转眼功夫大家就坐好了。大家一坐好，师父就走入了会场，又是全体不约而同的起立，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来。师父制止住掌声，开始讲法。为了让后面的弟子看清楚师父，师父让工作人员把椅子放到了桌子上，师父坐到上面给大家讲。师父讲法中间，一位研究会工作人员两次提醒大家，师父还没吃饭，要请师父结束讲法去吃饭。师父推辞了，坚持给大家讲法，并说以后可能没机会讲了。当时我又想多听，又想让师父吃饭，可想听师父讲法的愿望更大些，心里就嫌那位工作人员多嘴。师父讲完法后一边往外走，一边和拥过去的弟子们握手告别。我在一边等了会儿，心想先让前边的同修和师父握吧，后来怕错过机会，也凑到边上跟师父握了一下手。回家的路上，几个同修坐在公共汽车里一起回忆见到师父时的情景，完全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接连好几天，我都觉得自己的脑袋空空的，特别美妙。 转眼十年，在修炼和正实法的路上摔摔打打、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的。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自己一想起见到师父，尤其是感到融在师父手心里的情景，心底就涌起一股热流和无穷的力量。这一幕也曾有几次想写出来，但由于各种执着的障碍都没写成。现在我从中悟到，让我有那种无限幸福的感受，不仅仅是催促和点悟我精进，同时也是让我把这种幸福和感悟与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一直在师父的手心里。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